了解基督诞属在旧约中的表达，认识以色列人献祭背后的精神，学习神颁布的律法和生活原则，圣洁的呼召，立位记研读。
立位记呢，常常提醒着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呢，所以我们要在身子上和生活上都要分别为圣，活出不一样，好去荣耀我们的神。立位记当中不光记录了祭司百姓他们献祭的种种礼仪，当中也记录了不少圣洁生活的条例和典章。其中一些生活的指引呢，不光是在当时有效力，直到今天还是闪着亮光的。比方说，我们之前看过立位记十八章，那里就讲到禁止行淫，禁止一些恶俗。在这个主题背后，是有着一种尊重婚姻的精神，有着一种看重和睦家庭关系的一种精神。那这种精神呢，对于现在我们啊，看见好多人欲横流啊，看见社会里边有很多的色欲啊、引诱、情色的引诱，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边的生活，再次去看十八章的时候，再次回想婚姻的那份神圣啊，男女关系啊、性生活的那份神圣的时候呢，啊，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又比方说，今天我们将要看的第十九章，那将会呢讲到圣洁公正的社会生活条例。那这个主题啊，背后其实也在渗透着一种呢对人的一份道德上的关怀，在其中的原则呢也是能够用诸四海的。立位记的十九章可以说是以色列社会典章，当中引申了十诫的精神，让人呢思想到爱神爱人的原则，很值得我们仔细的去品味的。正好像立位记的其他的段落，立位记的十九章的结构呢是非常清楚的，每一段都是以我是耶和华这个句子呢联系起来。十九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二节到八节主要涉及到的是神的典章，谈到一些宗教责任，又分为呢四个小段，每一段都是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句话作为结束。第二个部分九到十八节呢，主要涉及到人的典章，谈到怎样做个好邻舍，也是有四个小段，每段的结语呢是我是耶和华，这段的结构也是比较紧密也比较连贯，以却要爱人如己作为一个结束。第三个部分十九节到三十七节呢，主要涉及到一些处事的典章，多是谈到一些呢其他的责任，这部分的篇幅比较长，里头呢也有很多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和简短的我是耶和华这样的句子。在这第三个部分呢，就有你们要守我的律例作为一个结束了。在内容方面呢，利未记的十九章内容是非常具体的呈现出十诫的精神，可以说十诫就是十九章各段的一个联系。立位记的十九章四节是十诫当中的第一、第二节的引申，十九章十二节引申了十诫当中的第三节，立位记十九章三节、三十节呢，引申了十诫当中的第四节、第五节。十九章的十六节呢，就引申了十诫当中的第六诫。那十九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呢，还有二十九节呢，就引申了十诫当中的第七诫。十九章的十一节到十六节呢，引申出第八诫、第九诫，而十七节到十八节就是第十诫的引申了。 所以总的来讲，十九章这里所列出来的并不是一些拉杂的零碎的一些诫命啊，而是非常有计划的讨论怎样在生活里边很具体的去应用实践。现在我们进入到经文里，利未记的十九章一开始的第一、第二节都是一个引言，指出神对人行为上有要求，那是因为呢，也是基于神他是圣洁的。事实上，在十九章里边，我是耶和华这句话呢，一共出现十六次。这句话是神呼吁百姓过圣洁生活的基础。如果神的子民真的看重神，真的看重自己作为神子民的身份，那就要活得像个神的子民那样的模样，不能够像一帮信异教的人那样胡来了。圣洁的生活从什么地方开始最好呢？圣洁的生活先从家庭教育开始，孩子能够借着父母的言行来去认识神。十九章的三到八节提示了以色列所有家庭对神应当尽的责任。首先在第三节，神就提醒了百姓要孝敬父母。孝敬父母呢，正是十诫当中的第五诫。为什么要孝敬父母？这里也提到，因为孝敬父母啊，孝顺父母会带来对耶和华的尊敬。一个懂得尊重父母权威的孩子，就是一个比较容易尊敬神的孩子。孝敬父母是永不废除的，因为在新约里边，保罗也说，孝敬父母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而紧随着这条诫命的就是神在提醒百姓要守安息日。守安息日正正是十诫当中的第四诫。遵守安息日是一项敬虔的操练，叫人思想生命和时间的主权是在神那里的。神是一切力量，一切创生的源头。接下来以色列人就被警告，不可以转向偶像，也不可以铸造神像去敬拜。那这里就跟十诫当中的第二诫呢是互相呼应了。之后的五节到八节就谈到百姓吃平安祭祭物的守则呀。平安祭的祭肉呢要在两天里头吃完，所以呢这会是一个跟家人啊、跟朋友啊共享的一个筵席了。关于吃平安祭祭肉的事儿，其实在利未记七章十一到三十四节里边讲过的，这里再一次的重申，目的是要提醒呢百姓要顺服神。神对于人的敬拜形式是有启示的，顺从神对人有关敬拜形式的一种指示呢，就是尊重神，听从神的话，也就是爱神的表现了。接下来从经文的第九节开始一直到十八节，就开始讨论到待人方面的一些律例了。首先十九章九到十节就谈到三个不：一，不可以割尽田角，要留下一些不割，使一些穷人和寄居的可以取来养生；第二，不可以拾取所遗落的。收集庄稼或者是葡萄的时候呢，如果有遗落在地上的，不能够弯腰再拾起来，要挺直腰往前走，这样好留下一些给穷人。第三，不可以摘进葡萄园里面的果子。葡萄呢是多产的果树，一粒可以变出百倍以上，所以要留下一些给穷人。耶和华是蛮有恩惠怜悯的，他供应个人所需要的，他更是纪念穷人和寄居的。对于田园的主人来讲，他们已经拥有足够的东西，所以不应该自私或者是贪心。但是借着他们供应给那些有需要的穷人呢，这些主人就有机会表达他们的友善和宽大了。听到这里的时候，或许你会想起波阿斯和路德的故事。 年轻寡妇路德在财主波阿斯的田里边拾取一些剩下来的麦穗，蒙神引导就跟波阿斯结成了夫妇。后来两个人生下了俄比德，俄比德就是大卫的爷爷。波阿斯成为大卫王一脉的祖辈，正是因为遵守了神所颁布的命令，因此就蒙了大福。19:11-12呢，重新提到十诫当中的第八诫和第三诫，就是不得偷盗、欺骗和撒谎，奉神的名起假誓更加是不应该。在今天的社会，不管在商业贸易或者是生活上，偷东西、骗人、作假撒谎，这些事情都常常会发生，但是基督徒绝对不能够这么做，因为神的子民要持守一个正直和公义的标准，只有这样子才能够活出有力的见证，只有这样子才能够影响别人。在之后的19:13-14，这里就跟十诫当中的第八诫有密切的关系，讲到欺压和剥削弱者等于抢掠。这里是基于一种人道主义的基本原则而提到这些律例的。雇主如果把当天应该给的工价扣留到第二天，就会使得穷人陷入一种困境当中了。雇主是不能够占雇员的便宜的，欺压一些没有办法去反抗的软弱人，神一定会检查，一定会追究的。14那里讲到不可以咒骂聋子，也不可以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显明神他必做伤健人士，也就是残疾人士的保障，神要看顾他们，也要为他们出头。至于15:16呢，是十诫当中的第九诫的一个引申，里头经文强调的要避免双重的标准，不可以献媚一些有势力和富有的人，也不可以因为穷人的境况而特别偏袒他。以前审判以色列民的工作呢，都是由村中一些长老负责的，如果有偏私的情况，有造谣的事情发生，就会妨碍司法的公正了，所以任何形式的毁谤都是不允许的。当一个人被毁谤的时候，其实三方面都同时受到伤害，就是那被毁谤的人、毁谤别人的人和听见毁谤的人，大家都是输家。神是公正的，他也知道一切。17:18呢，是十诫当中第十诫的引申，经文特别讲到爱邻舍。经文这么提，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摘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这两节经文里边提到三个神不喜悦的字，就是恨、仇和怨。这恨、仇和怨三种情绪都是因为缺乏了爱而生出的，都是神所禁止的。在以色列这个圣洁的群体里边，神所鼓励的是爱人如己。只有当一个人带着爱真诚地去指出弟兄的错处，才会有机会把那个人给感化过来。如果属神的子民都能够彼此以爱相待，那就更有力量去见证神。相反，如果一个属神的群体彼此相恨、互相埋怨，别人看见了也不会想到要去做基督徒。在讲完一些待人的原则以后，接下来19:19-37就讲到处事方面的其他的责任了。首先19:25讲到了禁止混杂的一些条例。以色列人是被神分别为圣的一群，在生活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成为圣洁，好去见证神。这种专一不杂的要求呢，也应用在牲畜的繁殖、播种和医疗上。 十九节强调了分隔。百姓呢，不可以将不同类别的牲畜来去交合，不可以撒两种不同类的种子在同一块田地，也不可以用两样掺杂的料子作为衣服。二十到二十二节就讲到了，如果主人跟婢女发生了性关系，虽然可以免去死罪，但是主人呢，却不可以逃避刑罚的，他要公开献上赎愆祭。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讲到，百姓不可以吃头三年所栽种的果子，在第四年所结的一切果子就要归给耶和华，因为树到了第四年呢，才会长得比较成熟，所以就要将初熟的果子献给神，好去表达感恩。从第五年开始，百姓就可以吃树上所结的果子了，这就显示出一种忍耐，也防止了贪婪。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提醒了以色列人不准仿效外邦习俗，这里再次提到禁止吃带血之物，也禁止了占卜和算命。以色列民是属神的子民，他们拥有从独一真神而来的启示，所以在神之外去求问什么时候是凶是吉，都是要禁止的，因为神的子民的指引和安全全是在乎单单依靠耶和华。另外这里经文呢也提到不可以剃两鬓的头发和胡须，因为这是外邦人敬拜假神所留的发型。以赛亚书的十五章二节，耶利米书的九章二十六节都提到外邦人呢留胡须，那更加呢以色列人是不可以为死者用刀划身，因为这也是外邦人为死人举哀的一种表示，用刀把身子给刮花使身流血是一种表达对死人的爱，这是外邦人的做法，也不可以呢在身上刺花纹。二十九节到三十节提到外邦人他们在敬拜神灵的时候呢，常常会伴随一些淫乱污秽的方法，又会设有妙计，以色列人住在迦南地的时候必须得远离这些恶事。以色列民呢反而应该尊重安息日，尊重圣所，在旧约里边守安息日为圣，这是国家属灵景况的一个指标，如果百姓放弃耶和华的圣所和崇拜的话，那整个国家就会陷入一种邪恶里边。相反，如果信徒能够经常在神的圣所里边敬拜神，国家真正的力量就会发展起来。今天也是一样，属灵群体中的个体如果不重视亲近神，不去敬拜，不守主日，也会失去见证的力量。十九章的三十一节提到要避免行巫术的，三十二节就提到呢，提醒了以色列人要尊敬长者老年人。那之前讲过，年长者他们常常呢在昔日的以色列社群里边是作为一个长老的，他们在百姓当中呢是有领导权的，他们在地上的权柄和智慧呢也应该被强调。所以在这里呢，经文这里呢，尊敬年长者呢也是被引申作为百姓也要应当尊敬掌权者了。之后三十三节三十四节教训选民对于外邦人客旅的人也要做到爱人如己，因为以色列民曾经在埃及寄居多年，应该明白寄居者的苦况。十九章最后的指示是有关日常生活的经济活动，包括交易市场上所用的天平砝码，并且支付该地工作的人的一些工资，都要求绝对正直，不公道的衡量度属于贪心和欺骗，是不应该的。神要训练他的选民诚实安分守己的过日子，这不光是神对以前以色列民的要求，也是神今天对他子民的要求。以上呢就是利未记十九章的经文的内容。利未记的十九章是一篇非常重要的经文，它是以色列族群的社会宪章，也是呢这个里边呢表露出很多很深入的一些道理，包括了有关圣洁生命的道理， 也很深入的解说了圣洁这个概念，同时呢也把爱人如己这个概念呢也给呢表达出来。在利未记十九章之前呢，那古代的近东的宗教和旧约一般的概念里边呢，圣洁的圣这个字的含义呢主要是在礼仪上的。圣的亚兰文的字根呢就是分离，也就是说如果按照宗教的意思来讲呢，成圣就是指到凡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件事儿啊，一个事物啊，一件物一旦跟神拉上关系以后呢，就会跟俗物啊，一件俗的凡俗的东西隔绝开来。所以旧约当中呢认为凡是分别出来用作宗教礼仪当中敬拜神的东西啊，敬拜神的一些事物，包括衣服啦、器皿啦、地方啦、一些殿啊，甚至圣殿所在的山水等等，只要是在宗教礼仪里边呢有涉及到的都是圣物。而祭司跟拿谢尔人呢，那不管他们有没有高尚的道德，如果刚才按照我们的概念啊，因为他们平时处理的一些宗教礼仪啊，他们的工作的内容都是跟涉及到呢宗教礼仪的，所以他们呢也都是圣人。但是在利未记十九章以后呢就不一样了，因为利未记十九章呢就把这个道德的要素加进宗教礼仪当中了。从利未记十九章以后呢，礼仪跟外表上的圣虽然没有被废除，但是所占的地位呢就不像道德和灵性上的圣那么重要了。我再讲一遍，利未记十九章以后啊，在道德上灵性上的圣洁呢是比呢礼仪上呢外表上的圣呢是更加的重要了。当神向人启示道德标准，人就从这些启示里边认识到神的公义，认识到神的仁爱，认识到神的智慧，同时呢也更加明白到圣洁的意义是什么。这给我们今天带来什么启发呢？有时候今天我们呢会听到谁谁谁他们在那里聊天谈话，就讲啊他是做什么的，他是做什么的，他是圣职人员，他是神职人员啊。有时候一些不信的人他们就讲一些传道人一些牧师他们是什么什么神职人员。但是我们要知道啊，原来光是这个职位，光是一个名衔啊，甚至光是一个啊侍奉的岗位，不能够自动的让一个人变成更加有属灵的影响力。却是我们的生命见证，却是我们的道德操守，却是我们圣洁生命的一份见证，才使一个人呢变得更加有属灵的影响力。所以利未记十九章也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说一个有生命有圣洁生命见证的信徒呢就可以用他的圣洁的生命去侍奉神，去见证神。不管他是不是一个传道人，只要他有生命，他就可以彰显出神的圣洁。那另一方面，利未记的十九章也将圣这个字呢深化了，内化了，将这个字呢从外表上遵从礼仪规则深化成为呢一种心灵纯正的态度。当利未记十九章五节说你们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时候要献的可蒙悦纳，那就表明神并不在乎人外在的奉献，更在乎人内心的动机。如果一个人内心纯正诚实，他所献上的就会蒙神悦纳。又好像利未记十九章十七节所讲，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弟兄姊妹，有没有留意到这句话里边特别讲到，他不是说不可恨你的弟兄，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这里就特别强调了心灵的态度。人看人是看外表，神看人是看内心。谁能够定一个人是不是正心诚意纯洁正直？是神。从什么来定一个人是不是圣洁？这里告诉我们利未记十九章给我们的启发就是，原来不是看他做了什么没做什么，更在乎他内心的动机是怎么样。另外利未记也多次强调成圣必须要分别，因为神要使他的子民与万民有分别。 然而利未记十九章这里告诉我们，分别为圣并不是说要脱离人群，住在大山里边啊，或者是住在呢啊沙漠里边呢，不跟人接触。反而我们看见十九章这里，他提到很多很多的人际关系，很多很多的社会交往，待人处事的一些方法。原来这种的分别为圣是要透过积极的人际关系，积极的社交关系，去将圣洁去延伸到家庭里边去，延伸到社会里边去，好去彰显出神的圣洁。比方说在圣化家庭生活方面，利未记十九章就将守安息日跟孝敬父母连在一块儿。如此呢，就表达出在家庭生活里边应该有的一种属灵的操练。至于献平安祭的条例呢，也是关于家庭生活的，因为平安祭的祭肉呢，就是由献祭者带回去跟家人一起享用的，这也是圣化家庭饮食的一个指示。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不能够在最起码的对待父母的态度上，在家庭的生活里边听从神的吩咐呢？另外在圣化社会里边，利未记十九章给我们待人接物的指引，就是说要爱人如己，要本着公道去正直去待人去做人。我们是不是能够做到爱人如己？是不是能够做着带着一种公道正直的心去处事呢？原来当我们爱人如己的时候，带着一种公道的心去接物的时候，这也是尊神为圣，见证神圣洁的方法。最后利未记十九章多次提醒我们说，神是使我们成圣的那一位，靠着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是达到成圣的地步。永远记着，只有靠着神才可以，因为唯有神使我们成圣。盼望呢，当我们去研习十九章的时候，再次去把十九章的精神活在我们的生命里。当我们想起主耶稣基督，他在新约里边，有人问他诫命里面什么是最大的时候，他想到爱神爱人。盼望我们在日常生活里边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份生命，好去见证我们的神。好，愿神的话祝福你。